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称理则自信离心言相，是不可思议功德义。起信论云：是心从本以来，离心缘相，离言说相，是故举心即错，动念即乖，自具者迷，成言者上，然则当如之何？纵扰缄口妄机，依然堕落无际，是之谓不可思议。好，请看这一句。这是对前面那句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句经文消归自信的来理解了。什么是不可思议功德之意呢？从阿弥陀经，无论是阿弥陀佛本身名号的功德相好庄严，还是依报的净土的无尽的庄严都是实相的展开，也就是悟人当念当下的一念心体。所以谈到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实际上就是谈到我们一切众生自信的不可思议。那自信不可思议呢，就是在自信这个层面上是不可言说离心言相这个不可说不可念，这就是自信的那种清净本来的心体也就是真如法性一真法界了谈到这个层面，那只能用不可思议功德来表达这里就引用马明菩萨在《大信起信论》里面谈到的一心二门，表达心真如门这个心真如门从本以来就离开心缘相就是我们总是有心意识要执着一个外面的境界这些只要由心产生的相都是虚妄的那自心是离一切心缘之相，离一切言说之相，它是绝代的清净的所以真如自信层面离开不染一尘所以在大乘的终极理念来说，你只要举心即错，动念即乖你多在心意识层面都是乖为我们的这个本觉的真如的涅槃的菩提的那个体性你还是在文句当中去执着，就会迷失心性自句者迷一切文句都是指向真理的 指向月亮的手指，你执着这个手指，就会迷失那个真月。那言语也是这个样子，你只是在言语上去琢磨、去揣测，也会丧失我们本有的自信。所以在这个层面是很难讨论的啊。所以该如之何呢？那就默然啊。纵然是你见口啊，见口就是你这个不去说啊，忘掉能说所说之机，或者属缘能缘属缘之机，但这里仍然是堕落在无忌状态啊。无忌就是我们讲心性善恶和无忌明明昏然住的那种状态啊，于善和不善都无属忌别，就叫无忌。那就是缄口忘机啊，正是不加分别的时候。不加分别的时候还是落在无忌里面，所以这就是你去思维也不能得，你去讨论也不能得，你就不思不议也不能切近啊，这些就真的是离开了我们一切心缘之相，离世俱绝百非，超情离见，这里才能够真正体会不可思议的意思啊。所以古德讲这样的自信啊，不可以由你的举心动念去求，也不能由你无心去达到，也不可能用你的语言和默然去通达啊，就是真不可思议了。从这里就体会净土法门它在本源的终极的层面来说，它是很难去理解的啊，一定要深知第一义空才能够了达净土的妙有啊，它就更为深邃啊。这道理好，请看下面经文。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书文引诸佛赞者，见此净土法门，乃千佛万佛无量诸佛异口同音，只属赞叹，当地信复已也。唐一具有十方今缺是余者，闻神也。先东方者举方长法，亦以东表至故。好，下面就是教引他方诸佛来赞叹了。他方诸佛赞叹就列出了六方，东南西北加上上方下方啊，六方诸佛赞叹。看首先就是东方诸佛啊，这分三个小层次展开。第一，列出这些这个代表性的佛的名号，来代表更多的诸佛第二，就是这些诸佛现出广长舌相第三，这个广长舌相来发出一种语言，来劝大家产生信心。好，首先看列名显广， 这个经文意思就是东方是无量的广袤的具有微尘数的佛刹，有微尘数的诸佛这些诸佛里面就提出了五尊佛作为代表有阿处毗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就是像这样的诸佛等，就是有恒河沙这么多数量的诸佛好，那这些具有微言大义，书文就讲原因东方诸佛赞叹是见证到这些东方恒河沙诸佛也限量亲证见到净土念佛往生净土一法乃是千佛万佛无量诸佛异口同音之属赞叹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了。第一是这个东方诸佛限量亲见这个净土法门能够获益众生真实之力，也就无问自说那这个现象也具有着阿弥陀佛大愿的加持大家回顾一下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当中第十七愿就是诸佛居出赞叹愿法藏菩萨在因地就发了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诸佛都会来称扬赞叹我的名号功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于是当这个法藏菩萨自然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那这一愿就法尔自然的在十方诸佛的身上得以体现了，十方诸佛就自然的会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这里就无论是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都有这样的意思的表达对这一点我们这个无论是对阿弥陀佛的愿力还是对十方诸佛的这样的真诚的正信我们一定要不加怀疑这个百分之百的相信那这里提出了六方诸佛唐译就玄奘大师翻译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是翻译了十方了现在就缺了四余，就是东南方西南方东北方这些东南方这样缺四余，这是表明文句省略首先在六方里面先举出东方这是列举方位的常法一般都从东方谈起东方是日出的地方又以东方表智慧的缘故好，请看下面抄文。十方者，张师一有四余，则成十方；今指六者，以正摄余，故闻神也。举方常法者，今中凡举十方，每先东为首，东者。余时为春，万物生长，有智慧意，有以智者，万法之先导，故首举东方，即设立文殊首众意也。书文举六方者，释迦处中故。抄文。既言上下四方 中央何独不举，盖释迦处娑婆世界，以本属居为中，前之后之左之右之仰之俯之成六方也。好，看这个抄文进一步解释了。玄奘大师翻译十方是加上了四个角的方位，就称为十方。鸠摩罗什翻译的就是六方啊，就是以正方来设啊，这个四个啊是余的偏方，所以故叫文句省略。从这个来看，鸠摩罗什翻译的风格呢，就有它的灵活性。梵文的原点，它就是指十方了。那鸠摩罗什大师就顺着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根基啊，好简这个特点啊来翻译，还真的就很符合我们的这个阅读心理审美习惯啊，所以大家就比较好要流通鸠摩罗什的这个大师的译本啊。有时候我们比较去读一下，你读六方啊，读得比较简略点，要加上再加上四方啊，十方全都读下来，读那么一大段，那也蛮大的耐心了啊。那就你用六方就含摄十方，这比较适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啊。那么举出方位的长法啊，这个常常是先把东方放在首位啊，这个东呢在周易里面属于震卦啊，震卦它在四季当中表春天啊，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啊，春啊欣欣向荣啊，有智慧之意啊，那这个智慧呢又是万法的先导啊，就好像般若是经典重智慧啊，十方诸佛都是由般若波罗蜜啊作为母啊，为母而生起来的啊，所以这里就首先标取东方。那以智慧作为首位，在声闻教啊十大弟子里面啊，就以舍利弗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常常列为啊首位啊，在菩萨众里面，以文殊师利菩萨表智慧也常常是列为首位啊，就是啊这个大众生或者菩萨众里面的上座上首，都是以智慧啊作为他的啊选择的。那么这里再进一步说，举出六方表明释迦牟尼佛所处的居中啊。那有人问，既然有上下四方啊，为什么不标举中央呢？啊，那这个啊，释迦牟尼佛处在娑婆世界啊，那从十方无量微尘数世界来说呢，那哪个是中央就很难说了啊。但是如果以释迦牟尼佛所处的娑婆世界为主的话，那自然啊，他就把自己所处的刹土作为中央啊，以中央作为一个参照坐标，就有前有后有左有右有上有下的这个方位的界别，所以从这里来标显六方。好，请看下面书文：阿楚毗哲，此云不动， 法身不动故，一云不为二边之属动故。法身者，不生不灭，无去无来，妙觉地无属增，无明地无属减，展然常住，如如不动故。二边者，有无也，有不能使之着相，无不能使之落空，不断不长，二不动故。问：冬熟春生，余卦为震，震者动也，云何佛号不动？答：已是即动即静，应万变而常寂，故云不动。华严以东方为不动智，正此意也。好，下面就是对这些佛的名称做解释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佛啊，切证常寂光的体性，本来啊也离开一切名、一切相的啊，佛本身也没什么名号啊，但为众度众生故建立名号啊，这个名号就是啊，或者啊取这尊佛的因地的修行，或者取他果地上的德性，或者取他的发愿啊，或者取他的啊救度众生的方法啊，或者取他的相貌特点啊，各有不同来建立名号。这里首先举出阿除毗佛啊，这个翻译中文就是不动啊，不动就表明是法身了，法身才不动不摇啊。还有种观点是说，是不动表明不为有无二边属动故。好，超文对这个法身又有一个啊深入的描述。法身是什么呢？就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也就从本源的层面来说，诸法无有生，没有生就当然没有灭啊。这是一般生灭是从时间态里面建立啊，无去无来是从空间建立啊，无属从来亦无所去啊，这就不去不来啊，而且是不增不减啊，就是妙觉地是指成佛了啊，你作为成佛果佛圆明之体啊，这个啊法身不会增加一点啊。无明地是指我们凡夫还在无明烦恼里面，还在轮回里面啊，但是这个法性法身呢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不增不减啊，就叫展然常住啊。展然常住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这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如如不动啊。这个如如不动呢啊，如如智和如如理啊，理属于静的范围啊，能照之智和属照之静啊，都涵盖相应啊，以空应空啊，这里面啊就没有啊这个空有啊这些法可得，所以它本体上就叫如如不动故啊。不为二边所动，二边就是谈有无啊，有无不有不空啊，不有 不断不长啊，这个谈有和无、但断和长的对待，都是我们啊这个妄想的心的对待法所啊执着而成的。若离开一切虚妄之心啊，了知啊见于见缘及啊境界相都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哎、啊，那就。啊，就离开这个妄心，就能够照见他的菩提涅槃的性体。啊，这个性体就没有一切差别之相了。啊，谈有呢，啊，就能了知他的空性。啊，就不会去着相。啊，谈空呢，要了解它能够原生一切万法，就不会落到豁达空里面啊，就离开有无二边，商遮两边，商照两边，这就是啊圆融中道啊，这个两边都不会啊执着，这叫啊不为二边之所动。再看一个问答啊，有人问这东方属于春啊，属于春生啊，春天生长万物的季节啊，在卦象里面为正卦啊，一阳爻两阴爻啊，正它就是动的意思，震动啊。那既能是春天是一个正卦，为什么这尊阿处佛又称为不动呢？啊，正卦本身就是动啊，啊，怎么称为不动？啊，好，这里面啊，这个回答就是啊，即动即静，在动的当下它有不动的法性离体啊，这个即动即静呢，就是动是它能够应外缘显现种种的变化，但是当体它的啊是如不动的即定啊，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为它不动啊。华严经就以东方称为不动智，也就是啊这个意思了。好，请看下面数文。须弥相者，佛相无尽如须弥故。须弥此云妙高，众宝属成曰妙，迥出群山曰高，佛之相好，百福属成无不具足，是之谓妙。人天二乘及诸菩萨相好皆莫能及，是之谓高。书文：大须弥者，佛德高广，如大须弥故。一云：佛名大于啊须弥，如维摩中说。超文：须弥高广，超于七经，以对七经，名之为大。佛德高广，无以为比，如大须弥也。佛名者，维摩经云，名称高远于须弥，则为大过于须弥也。好，看这段，这又列出了两尊佛的名号，须弥相佛啊，表明佛的相好啊，无有穷尽，就像须弥山那样啊。那大家谈到须弥山，我们都 虽然没有见到，但常常会表达那个形象，用须弥山啊表如如不动啊，表禅定呢 啊它的样子就是中间细上面宽啊。我们啊是一世天下的啊一座核心的山，又称为妙高山啊。这个须弥山是由众宝所合成啊，它比其他的山峰都要高啊，就称为啊高啊。那么佛的相啊，一般讲有32相，好是80随心好啊，好就更细微些啊。这些相好都是白福所成，一般。从藏教果佛来说，要经过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到了啊佛的果位，然后佛还要用100小劫来修32相啊。那修32相是啊修100种福才能感得一种相好啊。那一福都一种福呢？啊，都不是很容易的了啊。比如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瞎子啊，你都让他啊治疗，让他啊复明，这就成为一福啊。啊，要100种这个福才成就一种相啊。所以佛的相叫百福庄严啊。啊，百福所成就啊，说明啊，这个福德啊，能够庄严32相80随心好，有32相80随心好的庄严，就会寄予法身的功德啊，有法身的功德，它就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就称之为妙啊。那佛的相好是一切人天啊，在人里面。像最像好的是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也有32相啊。佛的像就应转轮圣王的像来显现，但是比转轮圣王更微妙啊，更透亮啊，更超越啊。所以人啊，天就是啊28重天的像，以及声闻缘觉啊，还有全教菩萨啊的相好，都跟佛像相比是莫能及了啊，所以就称之为高啊。这是从这尊佛像啊，佛的那种相好的层面来建立他的名号啊，须弥相佛啊。啊，大须弥佛是从佛的德恨来建立名号啊，说这尊佛的德恨就既高又广，就像大须弥山啊。还有一种说法，就佛的名号就叫大于须弥啊。这是维摩诘里面对这个啊道德和名称的高远的一种表述。那说这个须弥高广呢，是超过7经啊。这是谈到须弥山外围又有7重山和7重海围绕啊，还有铁围山啊，这些地理的概念。那外面围的7金山啊，这个山的有慈霜山、慈竹山、淡木山，乃至啊鱼嘴山，这些都是珍宝合成，都有光明，7重山来环绕啊，在这个须弥山外面。这些七种金山的高广程度，跟须弥山相比是啊次第减半。比如须弥山，它是84000游旬，那么慈霜山就是42000游旬啊，慈竹山又减半啊，21000游旬啊，逐步减半啊。 那用须弥山的高广超过这个七金山啊，以跟七金山比较而言，就称之为大啊。用这个来比喻佛的道德跟一些人天二乘菩萨相比啊，极为高广，无以比伦，就像大须弥山一样啊。这个还有种观点认为佛的名号就叫大于须弥啊，这是《维摩诘经》里面谈的了，说这尊佛名称啊高远啊，就是他的名号知名度极高啊，这个超于须弥山啊，就叫就他的名号就叫大过于须弥啊。一般就用这个山来表明他的啊德恨之高啊。我们常常讲一个人道德很高，就是啊仰之弥高啊，望之弥远啊。这个仰望越仰望越觉得他很高啊，啊越瞻望啊越觉得他很深远啊。这表明这种高远的啊德恨啊。法界的众生都要啊无不啊注目瞻仰的意思。好，请看下面。书文：须弥光者，佛光广照，犹如须弥，应蔽众生故。光有二义，一则须弥宝尘，宝能发光，如佛尽极光通故；二则须弥体大，光明亦大，如佛光明无量故。书文：妙音者，法音圆妙，说法称机故。圆妙者，如《维摩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又云：于众言音微妙第一。好，先看这两尊佛。须弥光佛啊，就是比况啊，佛的这尊佛的光明啊，广照十方世界，就好像须弥山啊，它有光，能够使一切啊众生的光给它屏蔽掉啊。光啊，有两种意思啊，一种呢是说须弥山是四宝所成，这个宝就能够发光啊，用这个比喻佛呢，他啊通过无央数劫的修行，断一切烦恼，内心非常清净啊，洗足垢污，显明清白啊，清净到啊，极处啊，就能显出光啊，就像《楞严经》所说的“尽极光通达”啊，极照含虚空的啊，清净到了极点，自然显发它的般若的光明。这般若光明就是极照，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含果虚空法界啊。同时表明啊，又表明须弥山是四宝所成，都能放光啊，也比喻成佛所证到的涅槃的常乐我净四德啊，也就能放光明一样啊。第二个表明这个光，须弥山的体大啊，这个光明也很盛大啊，用这个来比况 啊，这尊佛的光明也是无量无边了啊，有光明就是救度众生的载体，把他慈悲的愿力给他啊传达给众生。好，那第五尊佛是谈妙音佛啊，这是从这尊佛的说法的音声的特点来建立名号啊。一般啊，佛都具有啊64种清净的梵音啊，这个梵音都是法性的音声啊，它是圆融奇妙啊。这种音声讲经说法，就是称合众生的根基啊，恰到好处的去宣说啊，说这个圆妙啊，就是啊。圆啊，音声它是正道的耳根圆通，它就啊圆通常的特点都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自信就用圆通常来表达。那这个圆代表自信的一个核心的特点，它就很奇妙啊。这种音声的奇妙呢，在《维摩诘经》里面就有两句话。实际上《无量寿经》也谈到佛的音声就有这样的奇妙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歌得解啊。佛讲经说法说出的一音啊，来演说这个法啊，那众生随类，随着他不同的类别，就听到这一音，得到他的理解。这就很奇妙了啊。比如在人道里面，众生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有说中文的，有说英语的，有说德语的，有说藏语的啊。但是佛就讲一种语言，所有不同语言的众生都能他听到的，就是啊跟他相应的语言。中国人听到的就是中文，英国人听到的就是英语，德国人听到的就是德语啊。现在科技它有一种同步翻译机啊，一个人讲话，各个国家听到的是相应的语言，但是它要通过一种机器啊同步翻译啊。那这个这就说明在我们的自信具有这样的一音，能够显现种种不同的语种，它才有这种机器的发明啊。那佛啊，切证这样的如来藏性，它的音声就有这个一音，就能显现所有的语种。这是从它的语种来看。那从它的内容来看，不仅是人道里面，而且你是动物，动物也有语言呢、啊你一只鸟听到佛说的法，就是鸟的声音啊，鸟的语言。一头猪在这听到的，它就是猪的语言啊。佛的那种音声，它的那种圆妙可以贯通十法界，十法界众生听到这种音声，跟就是它的语种啊。在法义上啊，这一音啊就能够贯穿九法界众生，所有众生在这一音当中得到他相应的法上的利益啊。从这理解啊，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就叫妙音了啊，不是一般的语言呐、所以赞叹佛的清净梵音，在所有众生的言语音声当中，是极为微妙啊，无以伦比，最上第一啊！而且这个音声它不仅是美，如果你音声只是美，赏心悦目还不行啊。如果音声虽美，不能说法，它都不能称为妙啊。 你虽能讲经说法，但不能称，称和众生的根基，也不能称为妙。啊，所以说这个圆妙，就是它的音声既好听，又在说法，而且说得恰到好处。啊，这才够得上这个妙这个意思，这就叫妙音。啊，《无量寿经》谈到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以后到他方世界去示现作佛，都称为妙音如来。啊，也就说明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法音。啊，就是微妙第一的音声。我们因地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妙音往生的，果地上我们也成为妙音如来，也就是说还要继续把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再来广为传扬。啊，好，请看下面了。啊，书文：如是等者多难悉举，且举五佛以等摄之，恒河一云客家河，沙者愈多也。恒河在西域，无热池侧，香山顶上有无热脑池，流出四河。恒河在南，广四十里，沙逐水流，至为微细。佛近彼河说法，故凡言多，常取为喻，名东方多佛，如恒河中所有沙数也。若据法华一尘一劫之喻，则恒河者尤为至少。今举恒沙，实一时无尽故。大本云：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赞叹阿弥陀佛所有功德，则恒沙未足以尽之也。好，看这一段。下面解释如是等啊，这个经文啊，如是等是表明东方的诸佛啊极多啊，没有办法完全列举，只是列举五尊佛啊为代表，再用这个等字来啊摄多啊。那等字摄多又讲是恒河啊，恒河梵文是客家河啊，恒河沙，这个沙呢啊，恒河沙很细啊，就表明这个多。嗯，这个啊，恒河这个河在印度人心目当中具有神圣的意思了啊。我们啊，到印度去朝圣，一般都会到恒河去看一看，啊，原来恒河很宽大啊，现在呢就不是太宽了啊，你坐上船很快就到了对岸啊。这个恒河在印度人的啊文化里面，它有啊多重的文化意义啊，至少有五重意义。啊，恒河就是第一，是由于它的沙很多。第二呢是，世间人是把恒河水作为浮水，啊，认为你入恒河去 沐浴就能灭罪啊，你的尸体投到恒河里面就能升到天上啊。所以你看这个恒河两岸，他们那些啊婆罗门教的啊，死亡之后都在那里啊，这个啊在那里火葬啊。第三呢，这个说这个恒河虽能这个结，这个沉住坏空之后，结坏之后，这个恒河的名字还长存，永远不会消失。啊，第四呢，佛多在恒河啊两岸来宣说妙法。啊，第五呢，就是大家都很啊尊崇这尊河，所以常常用恒河来做一些法义上的比较了。那恒河的地理位置是在天竺啊国无热池侧香山顶上啊，梵文就叫阿努达池啊，翻译中文叫无热老池。由这个阿努达池有四方的口啊，流出四河啊，恒河就在南边啊，这个啊，河宽有四十里，这个沙很微细，就跟着水一起流啊。那佛成道之后，常常足迹遍布恒河两岸，常常就在这个恒河的附近讲经说法啊。所以当佛来比况一种东西，一种数量很多的时候，就啊顺便就举出恒河沙来比况。这里就要表明东方有很多很多的诸佛啊，就如同恒河沙啊所有的沙子的数量那么多啊。但是这是如果按妙法莲花经讲这个一层一节的比喻的话，那恒河沙的比喻呢又算少了。那这个一层一节是怎么比喻的呢？比如说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啊，所以基本粒子呢那个范围啊，这个一个微尘就是一节，那你说这个数量就更多了啊。从如果用这个数量来比况结束或者插土的数量来说，那恒河沙的数量还又算很少的啊。所以啊，这部经举出恒河沙的数量，再结合大乘圆顿经典的这个比况来说，应该要理解为它不仅是恒河沙的那个数量，乃至于无尽无数无量的数量啊。所以这就援引无量寿经啊，讲这个啊十方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啊，这些比况都是属于超越数量的那个概念啊，无量之无量的概念啊。你看它无量就已经很难，再加上无数啊，不可思不可议无有等等无边，那就是六重七重来表明这个世界之多啊，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里啊，那个诸佛也是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诸佛，那这个数量的比况就比恒河沙数的数量更为啊更为广多了啊。是这么多的诸佛如来都在自己的本土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 所有功德。这样说起来，恒河沙的数量还不足以比况东方诸佛的数量。好，请看下面。书文：以上佛名临之云，相传不失，亦有失者，或取因，或取果，或信或相，或悲智恨怨等，亦无碍故。不失者，以佛具万德，不可以一德称故；亦有失者，以佛德融通无尽，亦可以一失万，偏举一德，即被众德故。故举因，则该果海；举果，则彻因缘。无有智而不悲，悲而不智；无有恨非怨起，怨不恨成。如尧仁舜孝禹简汤宽，亦复具故。好，以上的五个佛的名称啊，这个圆照灵芝就有一个解释了。相传啊，对这个佛的名号就不需要解释啊。如果啊还有注经家要解释的话呢，或者取他的因地之行的特点，或者取他果佛的特点，或者从他的性体，或者从他的相状，或者从他的或悲或智或行或怨这些特点来建立名号去解释的话，也并不妨碍。这两种都可以啊。那一种是不解释这个佛的名号，是由于你成佛了就能够圆彰啊这个一切的功德啊，就叫佛具万德。你佛的名号只是建立一德来称呼啊，就有啊不全面的地方啊。这是啊不解释的有他的理由，但解释佛名呢啊也有他的理由啊。是佛能够圆证万德，所以他的所有的德是融通无尽。既然融通无尽的话，一多相及，你可以举一德来施万德特别举出他一个具有特征性的一德，也可以圆备他其他的德恨。所以举他因行，举这尊佛的因行，就能够含摄他的果海举这尊佛的果德的名号，也能够推及他的因地的本源要知道，当他谈以智慧的特点建立名号的时候，也一定会包含他的慈悲以慈悲特点建立名号的时候，也一定原是他的智慧从他的行门建立名号，也一定包含他的大愿谈他的愿的特点，一定包含着由愿导行的特点这些就是要圆融的理解。这里就举出我们中国的这些圣君的特点了尧仁训孝这些我们谈三皇五帝这个尧舜文武汤 啊，这些儒家的道统的这些圣人，啊，这个了解一下，尧就是三皇五帝之后，啊，帝喾传位给啊这个唐尧，啊，唐尧，唐是他的封地，尧是他的名称，又叫放勋，啊，是皇帝的第七世孙子。啊，他的父亲是喾啊，帝喾。他呢，这个坐在天子位上是造福天下，啊，尊老扶幼，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啊，在位七十年，啊，在他的手上，他还有一个啊，儒家非常啊，这个。啊，看重的一点就是他传天子位，传贤人，不传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是丹朱啊，他认为丹朱不足以担任天下之大任啊，就让下面的大臣啊来民主选举啊。那这个四月还有这些诸侯都不敢担当啊，最后呢，大家就推荐了一个地位很微贱的。啊，一个农民啊，推荐出来就是宜舜啊。那这个宜舜是一个出身低微之人，但古人非常重道德啊。这个宜舜的就是孝，以孝著称啊。他的父亲啊叫瞽叟啊。这个眼睛是瞎的啊，瞽叟，叟是老年人的称呼啊，是一个乐官啊。但是呢，瞽呢有点讲他啊不明白道理啊，然后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又娶了一个继母啊，这个继母很不讲道理啊，带来了一个弟弟啊，叫象，象很傲慢。啊，这个舜呢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家庭啊，父亲后母还有带来的那个弟弟对他都不好啊，甚至要害死他，谋害他啊。那这个舜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还是恪尽他的孝道啊，家庭还很和睦啊，就赢得了大家的赞叹啊，就把他推举出来。那这个唐尧对这个事情很慎重啊啊，所以就先啊让自己两个女儿啊，娥皇、女英先来做这个舜的妻子啊，看看他啊这个家政如何啊。然后再派他的尧派儿子啊，协助他做啊，从地方官，从一啊官职开始来观他的外政啊。通过三年的观察啊，觉得他的德行、他的水平还真是啊很不错，所以就禅让帝位啊。所以这个。啊，这就是著名的三代是禅让给贤人，啊，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家，啊，这就是尧以他的仁爱著称，宜舜以他的孝道著称，啊，这个禹呢，啊，也提到大禹了，啊，大禹也就是宜舜选择的接班人，当时大水。啊，黄河水灾泛滥，啊，这个从唐尧开始就治水，当时是鲧治水呢，他用堵的方法啊，不仅没有治好水，而且使这个水灾更深重，啊，以后到了宜舜，觉得这也是大问题，让大家推荐谁来治水的英雄，大家就推荐鲧的儿子禹来治水，啊。相传这个禹治水啊，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啊， 非常的勤勉啊，艰苦卓绝啊，最后呢就把水制成功了啊。于是这个宜逊呢就选择大禹作为接班人，把天下禅让给啊禹啊。这个禹作为天子呢，也是那到了夏朝了。他有个特点就是很节俭啊。孔子赞叹他是要匪饮食而致孝于鬼神，勿衣服而致米于啊这个避免，卑公时而立尽力于沟穴啊。就是他对自己的饮食呢非常的简单，但是他提供给鬼神的那个祭祀的饭食呢啊非常的丰富啊。自己的衣服穿的是啊很简陋啊，但是他祭祀的礼服呢啊又礼服礼帽啊却是很精美啊。自己住的地方非常的卑小啊，但是他对于农民的这种水利建设啊投资啊用力极大啊。所以这个大禹就以那种节俭的德行呢来著称了啊。大禹之后本来他也是选择的接班人是选择那个啊高尧的啊。那高尧不幸中年啊早逝，再选择了伯益啊。伯益呢最后也是啊种种原因呢啊没有继位了啊。这里有几种说法啊，说这个禹去啊去世之后，禹大禹的儿子叫启啊。这个启呢就是诸侯分一般的来说都会避位啊，这个伯益就避位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就好像啊宜逊啊虽然有这个接班人的资格，但是他要迁让到其他地方住啊，但是诸侯都会追随他到那个地方去，那自然大家拥戴就可以啊这个啊接天子位了。那现在这个大禹去世之后，由于这个伯益恩庇百姓的这个德方面还没有到那个份上，这个诸侯都纷纷还是啊跟随啊大禹的儿子启啊，所以启就继天子位了。从启之后就开始传给儿子，是有这么一个特点。这是禹的简。这个汤呢，汤就是商汤啊，商朝的开国啊天子，就是夏朝经过了啊到了最末夏桀啊最后一个亡国之君叫桀，他非常的残暴又很啊好色啊，就是天下汹汹啊都啊希望他下台啊。这个所以讲这个周易里面讲这个汤武革命呢，这个革命这个词首先就是从陈汤开始的啊。就是陈汤他是一个小诸侯国的国君，看到夏桀啊这么残暴，就有一个立志要推翻这个啊他的位置，所以就革命啊，就是革新天命啊。那革命的用意就是顺天应民啊，应天顺民，应付天理啊，随顺民心啊。所以这个陈汤革命征伐的时候，你往南方征伐啊，北方人就说：“哎呀，怎么还不到我这里来呀？应该到我这里来呀！”啊，是这样的，深得人心的啊。所以在调民一战啊，把这个夏桀的大军啊打败啊，就啊成立了啊。 香草啊。相传这个汤呢，我们有个成语叫网开三面呢，就表明他有颗仁爱之心啊。他有一天到野外去，看到那个这个捕鸟的人啊，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四面啊都搞得严严实实，而且捉这些鸟啊，从上面来的，从下面来的，从左面来的，从右面来的，都到我网里来。这个陈汤看了就有点恻隐之心啊，觉得你不要一网打尽，所以就撤开三面啊，打开三面说意思就是说想往上飞的就往上飞，想往下面跑的地方走，那些命中要死的就到我网里来啊，命中没死的都可以飞走啊。网开三面，这说明他仁爱之心，也就深得其他的诸侯的爱戴啊。以后他执政之后啊，这个他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上的啊，很著名的一个宰相叫伊尹。伊尹原来是个奴隶啊，是陪着那个结婚了啊，陪过来的一个做后勤工作的，就是厨师烹调的啊。但这个你不要看他地位不行，但是他很有雄心壮志，很能复兴尧舜之道啊。这个商汤就知道了他的价值，就把他提拔出来做宰相啊。宰相可是抚育了商朝的三代的君主啊。在儒家文化当中，正君心呢，是以伊尹作为一个代表。这个商汤去世之后啊，他的儿子继位没有三年四年去世了，他这个最后传位给一个太甲啊。这个太甲呢，就没有继承他的先辈的道德，就有点放纵自己呀，不讲道德啊。这个伊尹就是常常的去教训啊，就是给他劝谏，这劝谏都是谈道德天理问题，在《尚书》里面都有好几篇。最后甚至这个太甲还不听的时候，伊尹召集朝廷的大臣就宣布要把他软禁，把太甲把天子软禁到那个商汤的陵墓旁边，给他盖那个行宫，让他在那里反省啊。那这个太甲毕竟反省期间，这个伊尹是执政了啊，执政啊，但还是常常给他写文章，要他要道德反省，要重新改过自新啊。三年之后，这个太甲真的感觉到自己是做错了，重新改过自新之后啊，伊尹呢再跟着大臣一块把他迎回来，再坐在天子的位上啊。那太甲呢都对他都顶礼呀 啊真的就是他不是说要把这个天子给他篡位，他真的不是篡位，要他改邪归正啊。所以中国历史上正君心的代表就是伊尹啊。伊尹赞叹陈汤啊，又叫商汤又叫陈汤，就待虐以宽啊。待虐就是夏桀的统治非常的残暴，虐待百姓啊，这个剥夺了多少民脂民膏去建立他的享乐的宫殿，酒池肉林呢 啊那这个残暴百姓。所以呢陈汤就以宽大来治理天下，待虐以宽。 这个宽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真的是这种古代的圣君，他那种自律精神呢，非常深厚。相传在他的晚年，这个商朝就是中原一带干旱了7年，那整个的是一个国家巨大的灾难。灾难他把所有的仓库的谷物全都拿出来赈灾啊，这样救了很多人，但是旱情还没有终止。所以他古人喜欢那个这个占卜占卜怎么解决这个旱情问题。这个占卜发现就是要向上帝献牺牲那一般的以为献牺牲肯定让一般老百姓去了，但是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是这个商汤自己坐在那个白车上，自己沐浴得很干净光着身这个上身到那个献身的地方读了一个文稿就希望仁慈的上天呢，上帝要关爱下界的百姓我愿意把自己作为牺牲贡献出来如果是我的罪行，希望不要迁怒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的罪过由我一个人承担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据说这个祭文一读完，他真的真心就把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贡献出来，马上感动上天，就下雨了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上古时候的这些圣君，他们的存心，他们的仁爱精神，他们的王道精神呢，都是以道德作为核心的。所以就是讲尧仁舜孝禹简汤宽虽然是说出了他一个道德上的操守的一个特征，但是呢他都附具尧讲他的仁爱，当然他也有节俭，他也有宽大讲禹舜，他有他的孝道，同时他也有他的智慧，他也有他的仁爱是互相都具备，这些德行都具备，只是说他在他身上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性的用这个来比况这些佛名号的功德，你只能标举一德，但是含奢其他的德行。好，请看下面称礼则自信，智慧不可尽，是东方恒沙佛意。东方意见前解，有形之物可尽，智慧不可尽，外求智慧可尽，自信智慧不可尽，曰恒沙者，意少分欲耳。所以道尽思共度量，不能车佛智。好，这就对这句经文从称和法性离体来解释了什么叫恒沙东方恒沙佛的意思呢？它是表示我们一切众生当下的自信所内聚的智慧不可穷尽智慧不可穷尽，就是东方恒沙佛的意思前面讲正卦是春生万物，表智慧解释东方的意思前面也做了一个解释了那这里呢 依照前面的解释来谈这个智慧，它是无形无相的，尤其佛教讲的智慧是一个般若的智慧，是穿透现象界的虚妄之相，看限量把握本质特点的智慧。那一般我们说有形有相的物质，它是可塑可量可净的，那无形无相的智慧是不可穷尽的。并且进一步，智慧又有两种，一种是你属于知识层面的向外去求的智慧可尽，内心自信的智慧不可尽。向外的智慧就是我们去求学哟，去读很多书哦，去听很多法哟，这在中门下讲，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门就是我们的六根门头。你从眼睛看来的，耳朵听来的，这些都不是本有的家珍，唯有自己从心性当中流出来的东西，才是盖天盖地的，才是无有穷尽的，所以这一点，佛教佛陀很在经典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自信具有无私智、广大智无爱智所以智慧是本具的。你相信这一点呢，对我们的教育都有极大的启发作用。我们原来的唯物主义教育认为人是一块白板，白板说白板说那就要从外面输入知识了所以建立这个，你知识是从外面来的，它就会灌输。如果你建立知识智慧是本具的，它就会注意启发式教学所以柏拉图、苏格拉底为什么重视对话讨论，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观点，智慧是本具的。你有数学能力，你有音乐能力，你有这个从政的能力那他就通过讨论把你的那个知识能力启发出来，那这叫知识的助产术就好像一个女人，她的小孩是她里面有的你的教师只是助产人把这个小孩接生下来，这个小孩是他自己本有的，就叫知识的助产术。现在你看我们总是在外面读了很多东西，这些读的太多反而形成一个数知障了你这个解路这个依稀仿佛的解有呢，就堵塞了自己的物门所以真正修行还是要在心地当中下功夫。你如果通过无论参禅还是念佛还是止观，心地上有感觉了，你说出的法语是从内心流出来的，那它就不一样。如果你这个说出的东西是从外面来的，比如现在也有人在说如果弘法带一个笔记本电脑人家问个问题等一等我在电脑看看找答案，那你说呢，你是什么感觉呢那就是你都是从外面去找答案的不是从内心里面流出来的这个宗门下一些，比如香严禅师当年这个根基很利这个问一答十，问十答百但是 那个禅师说，我也不问你什么，我只问一句啊，你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道一句出来。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他就道怎么道呢？他就找破了那个禅宗公案和现成的答案，找不到啊，啊，他才知道这条路走不通，把所有的书烧掉，就开始准备一辈子做一个呆汉，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那就是离开语言像，离开文啊文字像的。最后，他有一次在那个刨地的时候啊，有一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公案的啊，一级王蜀之，就是他有个石头，他一抛抛到一个竹竿上啊，哐当一声，这一声马上就让他开悟了啊。他自己感慨啊，一级王望蜀之啊，更不假修辞啊。这个石头及这个珠子的这一生，就让他把那些蜀之啊，能知蜀之给他超越掉了。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原来就朗然现前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外求的智慧是可敬的，自信的智慧是不可敬的。我们学佛之人一定要着重在自信的智慧。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祖师大德高僧啊，他当信了净土法门之后，他真的万缘放下啊，常常讲的一句话啊，不学经。不参禅，不学教，一句弥陀真风调。这是偶遇大师一句话，实际上很多古德我看他们都在实践这句话，真的就是 一心一意去念佛，一天或者五万七万就这么念。你说他能够若干年就是一句佛号就在那里念的话，那这个不得了啊，他的自信打开，那个智慧盖天盖地啊，从胸臆里面出来啊。像楚师梵基大师写西斋净土诗，这哪是心意识里面的事情，他逻辑思维也琢磨不出来那种境界，甚至他那个自然的那种平仄音调押韵，他自然就浑然天成啊。据说他是写了2000多首诗啊，只是这个全集里面选了108首啊，110首，偶遇大师从110首再选了77首啊，列到了净土十要里面啊，这些都是他的自信智慧的自然的流露啊，不加造作啊，所以讲东方恒河沙，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当下要体认自信智慧不可敬。那如何开显不可敬的自信智慧呢？啊，那六字洪名就是金钥匙。啊，讲这个东方是恒河沙，这是用少分来比喻啊。前面讲《法华经》的比喻，那成点劫又成点劫，那这个恒河沙又是一个很少的数量了啊，所以就谈到这个佛所展开的境界，都不是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啊，包括二乘啊菩萨的这些人所能够度量的。啊，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成为像大目犍连这样的神通，来共同揣摩这个十方诸佛的智慧啊，东方恒河沙的智慧都是无法了知啊。所以道说净师共度量，不能测佛智。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佛的智慧无量深广，不是我们业力凡夫的境界。 净土法门就是建立在佛的智慧的层面上，所以它全体都是大不可思议，绝对不是我们逻辑思维心意识里面所能梦到的啊。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强调信啊，养信，正因为让我们透过这个信观，这个六方诸佛首先提出东方诸恒河沙诸佛来伸出广长舌相，来殷勤劝勉，来让我们对这个大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